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的当中哈，哇，真是很喜乐。一进来，今天天气又那么好，进到你们教堂，哇，很温暖啊，暖气开得很足，真的感觉得非常的好。而且听到诗班哈，献诗唱了这么好的诗歌。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的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很熟悉的圣经呢，我们读了起来呢，有一个的危险，就是读过之后了，哎，他讲什么了？好像一点都没有印象。好，我自己读了这一段，反复的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发现呢，有三件令我很惊讶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很惊讶的事情？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你往下走，就走到那个我那个，就是走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对。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看看你能不能发现几件让你惊讶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来，请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几件让你很惊讶的事情啊？我也是第一次读完之后，觉得太熟悉的经文了。只要我们的教会里面信主有一段的时间呢，有没有就听说过这个不冷不热的这个老底家教会啊？也形容一些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等等哈。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经文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这段圣经因为很熟悉的，读过之后了，好像没有什么惊讶的。但是你反复去读呢，我读出三件让我很惊讶的事，不知道你们惊不惊讶哈？我读出三件很让人很惊讶的事情哈。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周报，那我这边也有这个 PowerPoint 啊。第一件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老底家这个教会，他一样都不缺，但是呢，主竟然责备。一个教会呢，很好的，什么都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神呢竟然责备他，哎呀，这个让人惊讶，这件事情让人惊讶哈。因为在那个十七节那边讲到啊，你说就是老底家教会啊，他说啊，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惊讶的第一件事情，一个教会什么都不缺，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样样富足的教会，发了财的哈、啊、他说发了财的，但是呢，神竟然责备啊！因为根据这个历史资料的记载，我们知道老底家这个城市啊，它是在两条商业大道的交汇处，哇，那是在古罗马时候的这个交通是很发达的，所以说呢，是一个很富裕、很发达的一个的城市。它事实上是在罗马帝国呢，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的金融的中心啊。银行的中心啊，它有黄金的交易市场，也有货币兑换的市场，哇，像现在好像纽约一样的，这个呢是很繁华的。你看有金融的市场，可以交这个买卖黄金，各个国家的货币呢可以在这里边来交换啊，来兑换。它是多么富裕的一个城市呢？我告诉你啊，在主后十七年的时候，它有一次的大地震，那个城市都被震毁了。那个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就拨款给 老底家这个城市的来重建，啊，这个城市就重建好了。那是在主后十七年的时候，啊，公元十七年。可是到了公元呢六十年的时候，他又一次的大地震，城子又震坏了。到那个时候呢，老底家的这个城市呢，就婉言拒绝了罗马帝国给他们的拨款。罗马帝国好心呢，要帮助他们重建，拨款给他们，但他们说谢谢了，谢谢了，我们自己很富足的，我们可以自己重建。你就看到这个城市是多么多么的富裕啊，多么的富裕啊！而且呢，在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它盛产这个黑羊毛，它产的这个的羊啊，长的那个黑羊毛是这个质量非常优良的，是全罗马境内都有名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多么的辽阔，所有的罗马帝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盛产这个有名的黑羊毛啊，所以是很有名的。而且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呢，有当时的医学院，哇，你看看，这不容易，那个时候就有医学院啊，有很有名的眼科的大夫。为什么呢？后来经过考古的查这个证明呢，考古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出的这个钱币，这个钱币上面呢就有这个眼科医生的铜像。你说他这个医生是多么有名，所以那个地方呢也出产这个眼药的啊，治眼睛的这个药，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到十八节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劝你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这样子讲这样子的话呢，当地的人都听得明白的，因为呢他是有金黄金交易的市场，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了，你不要在那个黄金市场看那个黄金了，你要向我来买这个金子啊！因为他们盛产这个黑羊毛啊，很有名的，全罗马帝国都有名的。但是耶稣说呢，啊，你要来向我买白衣穿上，叫你们是赤身露体的，叫你们这个羞耻不露出来。这个地方又是很有名的这个眼药，出产这个眼药的。耶稣说，你要向我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让你的属灵的眼睛得以打开啊！所以说呢，圣经上一这么一讲呢，这个书信上一这样讲呢，老底家的信徒实际上是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啊。因为呢，老底家的教会他非常的富足，这个城市很富足，这个教会也富足，所以呢觉得自己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所以心高气傲啊。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人不要骄傲的，对不对啊？你看在诗篇138篇那边讲到啊，耶和华从远处就看出骄傲的人来，哦，很远的地方就看出来了。箴言11:2那边讲到，骄傲来，羞耻就来。在雅各书4:6那边讲，神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哈。你知道，从事实上，从这个1950年代开始，就是我们上面这个世纪哈，50-60年代开始。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开始传讲啊，叫做 Health, Wealth and Success Gospel， 就是讲了健康、致富和成功的福音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他们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被称作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叫做成功神学啊。你看呢，他有一位代表的人物这样讲的，叫这个人叫做 Kenneth Hagins 啊，他这样讲的。他说神很爱他的儿女，所以呢，神不但要他的儿女呢富有，神爱他的儿女嘛，神是很富有的，所以神呢要他的儿女富有，而且呢，神要他的儿女们呢都是用的是最好的，穿的是最名贵的衣服，开的是最昂贵的车，住的是最好的房子啊。对神的儿女来说呢，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太好的，就是神的儿女呢配得世界上最好的啊，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哇，这样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好像又有点对，对不对？神的儿女嘛，神爱嘛，神是多么有财富的神啊，所以神的儿女都是应该这样，是不是？你看看我们都没有穿的最好的啊，没有开最名贵的车，那是因为你不对了啊。你要向神求，神的儿女可以用最好的啊，住的房子是最大的啊，这是他们的理论啊。这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啊健康、致富和成功的福音，这叫做这个成功神学所讲的。 似是而非啊，他真是这样，他都没有想到说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舍去天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他道成肉身到一个小木匠的家里住啊，他都没有想到啊。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成功神学的代表的人物啊，也叫做 Kenneth， 叫做 Kenneth Copeland， 两个很凑巧都叫做 Kenneth 啊。他怎么讲？他说了，他说如果你生活贫乏，就是你生活上穷困哈，你就应该改换你的词汇，不要再说我们生活贫穷了啊！你换上什么的话语呢，你就会得到什么？你用什么样的话语说话，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说，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思想，使用我们的用词啊，要思想神的话语，想成功，想财富，这样呢、啊，神就会来为你效力，因为呢。他的话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只要你能够坚持不移，你一定就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是不是又是似是而非啊？好像有一点对哈，但是很多地方又是错的。他把的神呢当作是阿拉丁那个神灯呢，那个神奴啊，就是我神你过来啊，他不是神了，他变成我们的奴隶啊，变成我们的仆人，过来，我现在需要一部车，你赶过来，我现在需要一个好工作，你可过来，我现在需要一个大房子，你过来啊，这个是把神呢不当神，把他当作我们的奴隶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如果我们神让我们有财富，我们奉献给神国啊，为神国的事业拓展来奉献，这个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像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并没有那么富裕啊，我们确实可以在信心上富足，对不对？也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一位这个 Kenneth Copeland 啊，他还到各个地方去教导别人怎么致富。他说怎么教导别人致富呢？啊，你们怎么要想发财呢？告诉你们，圣经上有讲的，什么东西都在圣经上的。你们好好读圣经啊，读了圣经呢，你懂得发财的秘诀在这里啊。你们想不想发财啊？好，你们看哈、啊，你们。哦、你们翻开这个圣经，你们有圣经对不对？请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好吧，我们翻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哇，他就说了，这个是发财致富的秘诀。你看你们没有发财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读这个圣经啊，你们发现了这个里面的秘密啊，哇的那个宝库啊，你就能够发财了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啊，29节30节，马可福音第十章29节30节，你看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啊，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啊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他说这就是发财致富的秘诀。哇，你们没有发财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读到这一段。你看他说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藏着这个可以让人致富的定律啊，只有信心的才能够启动这些的定律。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些通向成功的方程式啊，只要我们能够依照指示去做就可以了。比如说哈、啊，你看这边讲到这个发财的秘诀，马可福音十章29、30节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一个的方程式，你只要照着这个方程式去做，你就必啊，就必能够发财。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他说啊，你为神福音奉献了1块钱，你就可以得到100块钱。那么你奉献了1000块钱，你就可以得到10万块钱。啊，根据这边的定律，这个发财的定律，你为了福音捐1栋的房子，你就可以得到100栋的房子。啊，哎呀，你看，所以总而言之呢，马可福音10章30节这个生意啊是很好做的。哎，这是他的讲论啊。哎，你们出去不要跟别人乱讲啊，讲马可福音10章30节叫人家致富、哦、他这样讲呢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他的个出发点本来就是错的，对不对？我们要考神是人是看外表的，但是神是看内心的，神看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动机是什么。他这样教导的这个动机呢，就是想要发财致富，这个已经把这个颠倒黑白了啊！他是想要致富，这个作为他的目的和导向，所以呢，以发财致富了这样子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是曲解了圣经的 真的是这样哈、哦，这是曲解的圣经。如果我们奉献给神的钱呢、啊，啊，神来使用在福音拓展上使用，神也祝福我们的事业，这很好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的出发点啊。我捐献一块钱呢，是为了我要得到一百块；我捐一栋房子，是要我得到一百间的房子。那个是不对的，那个出发点和这个发财致富的导向，那个心里面的动机是完全错误的啊、哦！所以他们传讲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知道吗？最近这些传讲这些成功神学的教会都出了一些的问题啊，在加州啊，有一个教会，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那个教会的这个教堂是金碧辉煌的啊，因为呢，他这个教堂全部是用水晶玻璃造成的，哎呀，你坐在里面就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觉得是哇，那么这都是水晶的，是透亮的啊，空间那么大，光他们这个讲台这个上面有多大，你知道吗？就可以做将近1000个人的唱诗班，你想想有多大？然后光是讲台这边，不要说底下是多大了，你想想看。可是传讲成功神学啊，刚开始好像还有发展，但是呢，最近都出现一些的问题，这个教会呢就是宣布破产。啊，然后被别人买去，这样啊，这是管理，因为这个管理经营管理不善啊，破产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当然不是否认他这个教会做了一些的圣功，他也做一些的圣功的啊。但是你看，如果片面的传讲这个成功神学，带来的祸害是很大的啊。所以神呢，给老底嘉教会开了这个处方。你们做医生的有没有就开这个处方？开处方哈，是怎么样？第一呢，要向神来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啊！啊，我们的信心要建造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建造在这个财富的身上。因为老底嘉是这个金融中心呢、啊，是这个银行中心，对不对？啊，你看像纽约，哇，一个金融风暴，那么大一家的这个银行就瞬间之间就倒闭了啊！真的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建造这些的财富的上面，要建造在神的身上啊。第二呢，他又说呢。你要买白衣穿上啊，要披在主耶稣基督行事为人要圣洁啊！哎呀，你不要以为你这里是黑羊毛出名的，你要，但是你要向我来买白衣穿上啊！还有第三个处方呢，说是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你老底嘉是很有名的医学院有这个眼药，但是呢，你要向我买这个属灵的眼药来擦你的眼睛啊，打开你属灵的眼睛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看老底嘉教会。那个地方那么富足，他们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什么都不缺的。哇，我想要是像现在的教会都是什么，一定是啊，你看像那个水晶大教堂啊，那么大的，那么金碧辉煌，什么都不缺的。但是呢，主责备他啊，所以我们要警醒啊，不要片面的看重那些外在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做教会的啊，都很看重什么？很多的教会啊都很看重 ABC， 你知道吗？啊，为什么教会的都很看重 ABC 啊？不是那个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 ？A 是什么 ？A 是 attendance， 就是出席率。哇，教会都很注意出席率，对不对？然后牧师都碰到一起的时候，都三句话不离本行了。这哎，你教会有多少会友啊？都是这样问的。那个说我教会不多了，就1-2000人呐、啊。我有那个说，哎呀，对不起，我们教会最近才有100多个人。啊，所以教会很注重这个 A， 对不对 ？Attendance， 啊，第二个 B 是教会很注重什么 ？B 就是这个 building 啊，你有没有你们的教会的 building 啊？像你们很好啊，哇，有这么好的 building， 我们就没有 building 啊，我们都只有租用美国人的教会了，只有下午聚会了啊，哎，教会也很看重 B， 对不对？还有教会还很看重 C 是什么？哎 ，C 就是 cash， 啊 ，cash 就是你这个。教会的这个 cash flow 这个钱有没有多啊？哦，所以很多教会都是注重这个 A 呀、attendance， B 呀、building 啊， C 呀、cash 呀。哦，但是那些不是说不重要，但是那些毕竟还都是外在的啊，要小心啊。也有很多教会 A、B、C 都不缺的啊。你像这个水晶大教堂这样子的教会 A、B、C 原来都不缺的啊。你看，但是要小心啊，神责备啊。哦，神责备，这真是哦，这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看到的第一件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这一个的教会什么都不缺，但是主竟然责备，哎呀，真的是很奇特的，对不对？让我们很惊讶的哈、哦，让我们很惊讶的啊、哦。第二点，第二件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你知道在哪里吗？ 哦，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一点都不好，啊，主竟然同爱。刚才是讲到说呢，他什么都不缺，一个什么都不缺的教会，神应该夸他了，但是神呢责备他。但是你后来又看见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好的，但是呢，一点都不好的教会呢，神既然同爱他，哎呀，你看真的是很让人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哈？你接下来看，你接下来看到哈，在十五节、十六节那边讲到，你看这个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一点都不好呢？啊，十五节、十六节讲到，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呢，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啊，我既不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段的圣经呢，十五节、十六节，大家常常啊会误解，就是以为人就误会说是了，我们对神呢，要么就是很火热，要么就是很冰冷，啊，很多人以为是这个误解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神在这边讲的不是说你对神要么很火热，要么就是不理神很冰冷，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哈，哦。那个差别是有的，那边差别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到了十九节或者那边又讲了，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样就不能够自我解释了。好，哦，所以神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么对神很热心，要么就对神很冰冷，神不是这个意思。他这样子讲呢是有考虑到老底家当时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个环境的，哦，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哈。我好像有图对不对，我有一个图在这里，老底家这个的好，这个是比较大的图啊，老底家教会在哪里，我们再往下去，再往下一个啊，我们讲的这个今天是讲到这个亚洲的七个的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哈，它所以是从对，好，我们讲了以弗所，讲了士美拿，讲了别加摩，讲了推亚推拉，讲了撒地，讲了菲勒迪亚，今天讲的是最后这个老底家哈，他们是这个使徒约翰写给在库尔奇的这个教会呢，是这样写的哈，是这样子一个形成一个环状的这样子七间的教会，今天讲的是最后这一间教会哈，请再往下，啊，你在老底家在这个地方哈，你们可能看得清楚，这边是城市，这边也是城市，这里也是城市，为什么？神说你又不冷又不热呢，他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在老底家这个城市的北边啊，这叫做希拉波利哈 ，Hilopolis 这个地方，这个的城市呢，就是在它北边的七英里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哈，它历来都是有这个地热泉的，有地热泉的，它是很有名的，它这个地热泉你可以下去看哈，这样啊，你下去看。啊，你看这样是地热泉的，很有名的，远近闻名的啊！你再往下去啊，一直到现在呢，都有人在这里了啊，他们可以去泡这个温泉的，这个温泉这个水呢，让人呢消除疲劳，能够治皮肤病啊，甚至肠胃有病呢，也可以去泡这个温泉的，所以是很好的啊。所以呢啊，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老底家的这个东南边呢，东南边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哥罗西啊，哥罗西。这个地方呢它有这个冷泉的，当然看到这边是热泉的，这边是冷泉。好，我们接下去看这边的冷泉啊，因为它这个旁边呢，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旁边呢有那个高山上面呢终年都是用被雪覆盖的，那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往下哈，那个从山上呢流下来这个很清澈的这个泉水，这个泉水呢又清洁又清凉，能够解暑，能够啊很好的啊，所以是很好的。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左下角这个地方呢，老底家这个地方呢，他自己呢，他是在一个河的上面，对，他在河的上面呢，大概30多米高的地方，他自己没有水的，他这个水不能上来，他从城南边呢引水进来，引过来渠道引过来的这个水啦，真是就是不冷不热。啊，因为这边的水呢是热水的，很好的，对人有好处的，治病的。这边的水是冷水，凉清凉的，很泉清凉的泉水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城市呢，没有就是没有好的水，不冷不热的这个水是矿泉水啊，它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你知道那个山水里面有那个矿物质，然后又温吞水，不冷不热，一喝的人都很想吐。它那里的水有个功用，你知道吗？就是催吐剂。让人家要吐，就是吃了坏的有毒的东西可以吐出来的。所以神在这里讲说，你这个你我巴不得你啊 或热啊，巴不得你或热或冷，但是你那是温吞水，我就把你吐出去，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吗？他不是说神不是说你要对我或者很好或者很坏，不是那个意思。神是说你不要像我巴不得你像这个北边的 Hierapolis 这个地方有热泉，对人是有益处的，可以治病的。我要么也喜欢你呢，是这个冷泉啊，在这个有山上的冰水啊，你的融化消暑解渴的。你我不希望你是这个不冷不热，里面都是矿物质的，让人想吐的，是这个意思。哎呀，所以当地的人呢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我们现在那么久时间那么久，又对这个老李家这个地方的不了解，所以今天就不懂这个意思。那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哈，你或热呢可以治人的病，或冷呢能够带来清凉，你不冷不热呢里面都是矿物质，让人想吐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要把你吐出去，神讲的话都是有这个意思的啊，有这个意思的。哎呀，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哈。哎，所以老底下的人呢一听了这个话了，他们心里就明白了，他们就知道主在责备他了啊，主在责备他了，真是这样啊。因为老底下的情况呢真是很可怜，他们的行为呢在神的面前真是啊都没有一样的好处啊，真是没有一样的好，一样的没有一样的好。但是呢让我们很惊讶，一个的教会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神竟然会疼爱，你能够理解吗？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什么都不好了，真的是很坏了，但是我们竟然还疼爱。哎呀，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这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这是真的让我们很惊讶。想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知道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不是？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有没有？有一个人呢，一个父亲呢，他是很有钱的，对不对？但是他有两个孩子啊，但这个小儿子的就是他就要还这个爸爸还在的时候，他就想要分家产啊，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就是想让他父亲早死啊，就还没有死之前就分财家产啊，这是非常不孝顺的事情。他分了财产还不行啊，他到外地去挥霍，浪费在妓女啊、赌博啊这些事情上。后来呢，他就没落了，对不对？没落没有钱了，就去给帮人家去放猪啊。犹太人去放猪呢，是非常这个是不，是非常是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啊。该别人放猪了没得吃了，就跟猪了抢吃的。哎，他后来想说，哎呦，我这个不对啊，我这父亲是很有钱的。我在这里是跟猪抢食，我回去我的父亲的家里面，我跟父亲说，哎，你不要把我当儿子好了，你把我当做你的工人，哎，你使唤我，我这在那边还好吃好喝的，我父亲家里那边做仆人的吃的比这个好多了，哦，他就回来了，对不对？你知道啊，哇，老远那个父亲呢，看见了就跑过去了，这个我们就看圣经呢，就看过去，在中东的时候啊，在中东的年代啊，在中东这个地方。像我们华人，我们其实华人读圣经是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文化跟我们有一些的相似。在中东那个地方是尊重老年人的，对不对？在美国这里好像比较不尊重老年人的，你们知道吗？哈，就美国这种文化是比较不尊重老年人的，他是比较看轻的这个年轻人呢，有创新，有那个新意，就比较是看重他们的啊。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和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呢，老年人是被尊敬的，因为他老年人应该尊敬的。中东的老人呢不是这样跑的，这中东的老人这样跑是没有体态，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仪容的。但是这个做父亲的呢，看见自己这个挥霍无度的这个儿子浪子回来了，他也不管别人看他这个仪容美貌了，他就跑过去的，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现在是不懂的呢。你来看到一个老人的在街上跑的没有的，啊，他就跑过去的啊，哎呀，真的是的，哎，抱着他连连的亲嘴，然后叫仆人说给他好的袍子穿上，他走的鞋子烂衣服都扔掉啊，给他穿上他的鞋子啊，来戴上戒指，这恢复他做儿子的名分，然后呢，给他的权利，然后宰这个肥牛犊啊，然后全家欢喜快乐啊，说我这个儿子是这个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真是这样。你看这样一个败家子，一点都不好的败家子，但是父亲却疼爱他，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们看见呢，有一些的教会啊，也是这样，哇，内部的纷争很多了，问题很多了，很多了啊。 但是呢，很让人很惊讶的事情呢，神既然还爱这样的教会，神愿意这样子的教会了。如果他们悔改起来，哇，又让火热起来哈啊，神又愿意倾倒祝福下来，真是这样哈，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看看，在这个老底家教会也是这样，它一点都不好的，像温吞水的，像那个水里面只有矿物质的，喝了就让人想吐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但是呢，主竟然疼爱，主说呢，凡我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哦，你看看，这是第二件让人惊讶的事，对不对啊？第一件呢，他是很富裕的，他什么都不缺呢，但是神却责备他，哎呀，让我们很惊讶啊。第二件呢，他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这样一个教会的问题很多的了，但是主竟然还疼爱他啊，这个是让我们第二件惊讶的事情。还有第三件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啊，就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一切的都不错的，可是呢，就是没有神在他们的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门外，神在门外敲门。哇，这个教会好像什么都很好了，可是呢，神不在里面，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问题很大了，这就是神了，这个是让我们第三件惊讶的事情。这个教会什么都很好了，可是神不在当中，神在门外敲门呢，因为神不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这是让我们第三件啊，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啊。主说我在门外敲门哈、啊，你看我是不是有一个图在这里？你看有一个图在这里，对不对？哈、啊，啊，哎，你看看看，你看哈、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哈、啊。这是在啊第二十节上半段那边讲到啊，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这个教会好像什么都很好了，但是我不在里面呐、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第三件惊讶的事情，对不对啊？教会的里面神居然不在，神居然在教会的外面，或者反过来说，教会呢居然把神推到了外面去，这是让我们第三件惊讶的事情。因为根据考古的一些的资料啊，我们发现在这个哥罗西在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哈、啊，在老底家这个城市的里面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哈、啊，我们以前讲的其他的那六间教会都常常受到其他人的逼迫，因为那个时候呢，那边的罗马的臣民呢，大概就开始就是大约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呢要有的城市早一些，有的时候晚一些，他们都开始崇拜这个罗马的皇帝。那基督徒是不崇拜罗马的皇帝的，所以基督徒呢就遭受迫害，是不是啊？因为大家都拜这个皇帝，你基督徒不拜，因为基督徒只拜真神，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遭受迫害啊，人家不跟他做生意，人家甚至把他抓出去游街，甚至杀死他们。但是呢，在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呢，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因为从这个历史的记载的里面啊，在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基督徒没有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呢没有被强迫去拜这个罗马皇帝，哈，而且在这个城市的里面呢，有7000户的犹太人，你想是多大的一个犹太人的群落在那里？那是在古代呀，那是在2000年以前啊，在这个地方就有7000户的犹太人，一户犹太人你就说最少3-4个人的话，就有多少人啊？几万个犹太人在那里，为什么犹太人都集中在那里啊？因为人家没有逼迫他，所以他都到那里去啊啊！所以呢，这个城市还给犹太人呢有特别的这个宗教的特权，他们可以不拜罗马皇帝，他们可以拜自己的神，多么好啊！你知道呢？到了主后的62年那个时候，有没有60年大地震？他们很富裕，有没有？他们自己就建了重建了。到主后62年的时候，啊，根据史料的记载啊，在老底家住的这些7000户的犹太人，他们把钱汇回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他们汇钱回去呢，上交这个圣殿税，就多达20磅的黄金，哎，20磅黄金啊！那你拿那个雅铃，那个才1磅才多，这边10磅，那边10磅，哇！你要是这边提一个10磅的金的雅铃，这边提个10磅的金的雅铃，在街上抖抖看，哇！你这身心灵不保，我跟你讲真的。那个是非常非常多的钱，大概是在2000年以前是多少的钱啊？你就想想这个地方是多么富裕的啊、哦！而且犹太人有保有宗教的特权，他可以不拜罗马皇帝，拜自己的耶和华神，而且他们真的是那么多钱呢、啊，运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去盖圣殿 哦，那他们还有更多的钱自己留着，那是真的，你就不用讲了。所以这七千户的人是多么有钱，而且宗教上是非常自由的，啊，不会受逼迫的哈。而且在那个地方的史料记载，没有什么异端的侵害。在其他那几间教会有没有其他的异端就来侵害他们呢？好，在这个城市多好啊，多好啊，真的是什么都不错的，一切都不错的，啊！但是神居然在门外，神不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说的是有一个人呢、啊，哇，他从不信主，他后来信主了，他信了主了，心里面很激动，他就跟神说了。好，耶稣啊，我的心里面有十个的房间，我现在接受你了，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了，我把我这个十个心里面的房间最好的那个房间给你住啊，邀请神进来嘛，对不对？哇、哦，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当当当就有人来敲门了，这个人开门一看，哎呀，撒旦，撒旦你怎么来找我，耶稣已经住在我家里了。撒旦就说，嗯，耶稣不是住在那个十个房间里面最好那个房间吗？还有九个房间，我来住。哦，啊，把门关上，回去祷告啊，悔改啊。耶稣啊，我十个房间，我九个都让你住，我自己住一个了，好了，我是自己只住一个，对不对？哇、哦，应该很好了。没想到晚上的时候，又当当当，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哎呀，撒旦，你怎么又来了？撒旦说，你不是九个房间给耶稣住了吗？你那一个房间，我来跟你一起住。哇，这是惨了，这是回去跪在地上啊，彻底悔改啊，彻底悔改。耶稣啊，这个十个房间全部给你住了，你什么地方都是你的了啊，这个柜子也是你的，那个没有上锁的都是你的了，都是你的，这应该安全的吧？哎，晚上说当当当，又有人敲门了。哎呀，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又要去开门的时候啊，这个耶稣把他一推，哎，我来开门。撒旦一看，哎，怎么是耶稣啊？对不起，我找错了。呵呵，我找错房间了，找错家，你看看，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当我们人的生命的里面，或者是我们教会的里面，让神充满，让神在每一个的房间都掌管主权，哦，那个撒旦就不可以进来了，哦。你看，可是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问题多多啊，一切好像都不错，啊，都照常进行，可是神不在里面了，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有谁在都可以，但是神不能不在这里啊。为什么呢？神在门外，这是让我们第三件很惊讶的事情。这个教会一切都不错，但是神不在里面，神只能在外面，哦，这是让我们惊讶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慕道的朋友，神呢，啊，就像这样，啊，在门外叩门，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他要进来跟你同住啊，盼望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啊，他与你同住啊，这个福气好得不得了。刚才这边有讲的哈，啊，一起坐席，一起坐宝座啊，还有那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啊，耶稣也是在门外叩门的啊。当我们如果去一些不好的网站啊去看，对不对？有些弟兄是有这种的陋习的，看一些不好的网站，或者我们的一些姐妹心里面苦毒啊，不能够原谅伤害她的妈妈啊，或者是不能够饶恕伤害她的这个婆婆，哦，主就在门外敲门了，主在门外敲门。或者我们心里面嫉妒了，嫉妒别人开的车比我们好了，房子住的比我们大了，我们跟别人攀比了，要小心啊，我们就把神推到外面去了，神在门外敲门啊。或者有的人说很自怜啊，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好，哎，神在门外敲门，神说我可以进来的，我可以帮助你的。哦，你要知道这幅画其实很有名的啊，哦！你如果仔细看，这个灯比较亮。如果你仔细看呢，这个门是没有把的，这个门呢，耶稣不能够从外面进来的，只有从里面把门打开，他才进来的。神对我们爱我们多好呢，他不强迫我们的，他在外面叩门。哦，如果我们是没有信主的，他在外面叩门；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但是处在一个部队的光景的里面，神也在外面叩门。这个门呢，外面没有把，没有门把，神不打开的，神不能从外面打开。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他竟然选择他自己自我设限，他让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好，这是给我们这个宝贝的礼物。我们只有从里面自己自愿的打开门了，不信主的打开门接受耶稣信主。如果信主的处在不悦的光景，我们打开门； 如果教会处在部队的光景，我们教会打开门让神进来，神在门外叩门啊。他这边讲了啊，我们悔改，当我们悔改啊，在二十节那边讲到，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知道我们一看过说啊，坐席就是一起坐在一起吃饭，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的意思啊。中东的文化，包括我们华人很有福气，我们华人能够理解的，当两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说明他们是朋友啊。如果两家人或者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有嫌隙，有战争，或者有互相对付不过的事情，他们通过调和调解，他们和好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坐下来吃饭。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彼此有交通，彼此成为朋友，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两个敌人是不会在一起吃饭的，不像我这个西方人的文化，两个人谈判之前还在那，那是我这个是中东人不能够理解的，包括我们华人也不能理解，两个是敌人的话，他们不在一起吃饭的，坐在一起吃饭就是说神跟我们成为朋友啊。你我们悔改了，我们听见神在外面叩门了，我们打开门，神就进来跟我们坐席，成为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有交通。哇，这个是真的是好啊。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坐宝座我们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理解，那个坐宝座可不得了的，你跟神坐在一起坐宝座，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你跟神有那样的，神赐给你那个尊荣，那个地位，那个权柄，你可以跟他一起来掌权的。哇，那个是不得了，那个是不得了啊！所以坐席是这个意思，坐宝座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见老底嘉教会好像一切都不错的，但是神却不在他的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要这样想啊，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生命的里面在哪一个的房间呢、啊？没有让神自己进来，神就在门外来叩门。你说我的信主了甚至很多年了，但是某一个地方我就是不能饶恕我的婆婆，而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啊，也许你刚好就是这样啊，那我不是故意在讲你的啊，我不能够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或者说我不能够原谅那个老板对我这样的，你那个房间就没有打开，你把神推到那个房间的门外。好像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嘛，某一个方面可能有需要，要有不对的地方了啊，就把神推到了门的外面，所以门神呢就在门外叩门。哇，那慕道的朋友更是这样了，我们心这个关的不给神进来啊，神在门外叩门，还听见，哎呀，神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就跟我们一同坐席，一同吃饭，成为我们的朋友，神又让我们坐宝座。我们给我们那个权柄能够统治，能够掌管，一同来掌管这个的世界、哦、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这段的圣经，老底嘉教会三样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第一呢，那个老底嘉那个地方啊，非常的富足的，什么都不缺的，但是主竟然责备他们了。第二件让我们看见这个老底嘉这个教会呢，一点都不好的，因为它是温吞水的，它既不热，像热泉可以治人病，也不冷，像那个冷泉呢能够解人渴，它是喝的让人要吐的，一点都不好，但是主竟然疼爱。第三我们看见啊，它一切都不错，但是呢神却在这个教会的外面，神在门外叩门，他要进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进到教会的里面，神能够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老底嘉教会里面这三件叫人惊讶的事情。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的光景，或者是教会的光景。愿主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你就进来坐席，与我们一同坐席，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帮助，恢复与我们的交通和团契，而且你要邀请我们坐在你的宝座上，与你一同执掌那个王的权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